明星播讲，柴少红。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暖洋洋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幕墙外透入，到处都闪着光，有些刺目。我架上墨镜，拖着行李箱，从机场的出口处走了出来。我兴奋地在人群中寻找着老婆乌燕的身影，但并没有发现她。我们在电话中约好，她会来接机的。不知什么原因，她竟然没来。我有些失落，站在大厅角落里，取出手机给她打电话。当我刚准备按键时，突然听到前面有人一声惊呼，抬头一看，只见四五个花季少女尖叫着向我冲过来，那气势就好像发现了一颗掉在地上可以白捡的超大钻石。我心里一慌，提起行李箱就想跑，但已经来不及了，我被那五个女孩像犯人一样的堵在了墙角。该死，看来又要费一番无聊的口舌了。
哇，文哥，文哥，真的是你，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偶像，真是太兴奋了。
女孩们围着我七嘴八舌的嚷，还一边掏出随身带的纸笔什么的请我签名。
你们听我说，我不是什么文哥，也不认识文哥，你们认错人了，
我解释道，推开他们往大门走。女孩们紧紧追着我说，理解我们这些明星的难处，但是请看在范斯的热情份上，就给他们签一次名吧，要不合个影也成。尽管我拼命解释，他们还是不相信，就差没掏出身份证来验明正身了。我看着这些女孩泪汪汪的眼睛，心头一软，只好点头答应合个影。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尴尬的一次照相，好不容易挨个照完，松了一口气，提着旅行箱准备离开。
文哥，听说您和杨姐拍拖，是不是真的呀？
一个小女生问起八卦，眼睛里充满着炽热的崇拜之色，看得我心里慌慌的。
对不起，我还有要事，无可奉告。
我学着电视里那些明星应付记者的话，赶紧逃离了这群疯狂的女生。这些女生捧着数码相机如获至宝。当我刚走出机场大厅准备找出租车时，猛然听见背后又传来了一声惊叫。
文哥，你们快看，是文哥呀。
我回头一看，傻了眼，又是一群女生，而且比在机场内的人数翻了两倍以上。我吓得面无人色，这回可倒霉到家了。我只不过从国外飞到这个城市和妻子相会，想不到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事。刚才在飞机上就有人向我索要签名，甚至连空姐看我的眼光都不一样。我费了好多的口水才解释明白，我不是那个该死的文哥。可下了飞机后的情况显然更加糟糕，那些女孩尖叫着纷纷向我奔来，我只好撒腿就逃。
阿伟，快上来！
一辆车子在我面前停下，说话的竟是我的老婆乌燕。我像看到了救星，拉开车门，把箱子往里面一扔，钻入了车子。一关上车门，就有好几个女生围在了车边，他们把手按在车窗上，一脸过度兴奋的表情。乌燕按响了喇叭，开动了车，那些女生只好悻悻地往旁边退去。
这个女人是谁呀？文哥为什么要上她的车呀？
他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车子上了公路，我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抹了抹额上的汗，心有余悸。
对不起，刚才在四环路上堵了十几分钟的车，迟到了。
乌燕抱歉道。幸亏你赶得及时，不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应付这些女生了。
她们呢，把你当成国内的一个超级偶像明星了，想不到我竟然嫁给了一个明星老公。
乌燕好像知道我接下来要问什么，咯咯的笑了。
你还笑啊，遇上这档子事啊，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了。我苦笑道。
这几年我一直在国外，与乌燕也是在国外相识结婚的，对国内的事知之甚少。想不到短短几年间，国内竟然冒出了这个叫文哥的超级偶像明星，而且竟然和我长得特别像，以至于人人都把我当做了他。这世界真是太古怪了。
乌燕在一家外语学校担任助教，我们的车子停在教员住宅楼下，他帮着我把箱子提了上去。俗话说小别胜新婚，我们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一进自己的小窝便放下箱子缠绵了起来。
老公，听说那个叫文哥的明星下个月会来这个城市开演唱会，电视台为了配合宣传，准备制作一档超级模仿秀的特别节目，正在征集跟文哥长得像的人参加，你去试试怎么样，肯定会拿第一的。
亲热过后，吴燕说。我不以为然的笑了笑，我呀天生不是演戏的料，去趟这趟浑水做什么？但是妻子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都说我跟那个明星长得像，我就没有见过他，到底是怎么个像法啊？这世界上真的就有那么巧合的事吗？这几个疑问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心里倒真的很想见见他。乌燕在卧室里为我整理行李，我打开了电视，但是转遍了所有的娱乐频道，也没有看到哪个和我长得像的明星。我有些失望，扔掉了遥控器，靠在了沙发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有些恐惧。要是今后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了他，这该怎么办呢？我不能自由上街，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事，甚至还要莫名其妙的被疯狂的fans追逐，这真是太可怕了。
老婆，我想好了，我要去参加那个模仿秀。我对吴燕说，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是那个文哥，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也许以后就没有那样的麻烦了。
去电视台报名时，栏目组的一个小姑娘见到我差不多惊呼起来，连她也误认为我是文哥，可见我和那位素无谋面的明星长得是如何的相像。我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她才把那像要脱节似的下巴给收了回去。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资料，报名程序就算结束。她跟我约定了上节目的时间，并送给我一张碟片，那是文哥演唱会的 VCD， 说让我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弄个模仿表演节目。碟片的封面上就是那位文哥的照片，他的头发潇洒的向后梳着，头发披到了肩上，帅气的卷曲着，一副很忧郁的眼神。虽然长得和我确实有些像，但是在我的眼里却还是有着很大的分别。比如他的眼窝比我深，眉毛比我浓，耳朵比我大，脸颊比我瘦，在颈边靠近耳朵处还有个红痣。除了这些，最大的区别是透出来的内在的气质。我是个乐天派，眉宇间根本没他那么样的深沉，比如那种忧郁的眼神，我是无论如何都装不出来的。这忧郁的眼神就好像阴天里的蒙蒙的雾气，让人生出绝望来。我看着他的 VCD 封面，突然打了个寒噤，因为这眼神让我看得很不舒服，好像从里面透出什么不良的信息来。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拥有这种阴郁至极的眼神呢？回到家，我把碟片放入 VCD， 开始观看这个跟我有着特殊联系的明星的表演。是一场豪华的演唱会，屏幕中的文哥果然是很敬业，一连唱了十几首歌曲，台风很有点超级明星的派头， 台下是黑压压的观众，都在摇晃着荧光棒，不时发出兴奋的尖叫。但他的曲风大部分也像他的眼神那样忧郁，有几首歌听了甚至伤感的要让人潸然泪下，有一种想死的感觉。忧郁情人，这是范斯送给他的称号，也许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我选了一首曲风相对来说比较明快的歌，我开始学练起来。虽然我并没有多少演唱的天赋，但是经常唱唱卡拉 OK， 这种节奏简单的歌还是学得挺快的。等到傍晚乌燕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这首歌练得是像模像样了。
唱得太像了，真有你的老公。
乌燕听完我的卡拉 OK， 情不自禁地吻了我一下，高兴地说，
还真没有想到你有唱歌的天分。
啊，有吗？我有些发愣，为什么我自己没感觉到呢？可事情出乎意料，就在我准备参加节目的前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男子的电话。陈先生你好，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见见面，一起聊一聊？对方说。你是谁？我记不起这个声音。哦，我是文哥的经纪人阿辉。这样吧，晚上7点在紫蝴蝶咖啡厅见面，我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不见不散 OK？ 那男人用一种几乎不能拒绝的口气说。他挂了电话后，我拿着手机愣了好一阵子，那个大牌明星的经纪人为什么突然找我？我凭什么要和你去会面呢？但是晚上7点我还是决定去紫蝴蝶咖啡厅一探究竟。推开咖啡厅的玄门，里面十分的幽暗，让我的眼睛很不适应。陈伟先生，角落里响起了那个在手机里听过的男人声音，接着一个矮个子男人从黑暗里像幽灵般的走了出来，径直朝我走来。我就是阿辉，很高兴你能来，我们到包厢里谈吧。他笑着说，握着我的手，脸上挂着一副经纪人特有的老成持重的表情。也难怪，我和那个文哥长得那么像，作为经纪人的他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我来。阿辉先生，请问你约我来有什么事吗？等服务员端上咖啡和果点，关上包厢门后，我问道。这个嘛，阿辉的手指在面前交叉着抱成拳，又放开，好像拿不定主意。有事但说无妨。他笑了笑说，好吧，既然陈先生也是爽快人，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请你放弃这场模仿秀节目。他的要求让我吃了一惊，他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吗？为什么？这仅仅是场模仿秀，不会对文革造成不良影响的。哈，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实说吧，文革遇到了麻烦，大麻烦，这件事只有陈先生能帮他。他认真地说。哦，我想不出这个大牌明星还有什么事需要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帮忙。啊，是这样的，阿辉见我一脸困惑，咳了一声说道，文哥最近身体很不好，但是不能推掉那些已经定好的事物，所以想请你来代替他出席一些场合。
这怎么能行，这太荒唐了，我叫道。
我们认真研究过你留在电视台的资料，并根据这几天的观察觉得你是最适合的人选。他继续说着。
你们竟然暗中监视我。
我有些生气。哎呀，不好意思，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嘛，请你见谅啊。他道歉说。你知道，虽然我跟文哥外貌上有些像，但如果仔细看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你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吧。我婉转地拒绝他。阿辉呵呵地笑了笑，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凭现代的化妆技术以及你的潜质，再加上一点点培训，
就算文哥和你站在一起，我保证也没人会那么容易就分辨出来。
可我凭什么跟你们合作？我有些生硬地问道。
阿辉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空白支票，添了一个数字，把那张支票推到了我的面前。
如果陈先生肯答应，这是定金。
支票上的数字大的连我这个白领看了都有些瞠目结舌。
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明天我给你打电话。哦对了，电视台那边你不用去了，我们已经找人替代你了。
他有些狡黠地说。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乌燕问我谈了些什么，我把阿辉的计划告诉了他，听说可以赚那么多钱，老婆来劲了。
要不去试试吧，就当做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你想一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体验明星的生活，反正你只是暂时顶替一下，就算万一真被发现了，那倒霉的也不是你，你一个普通人怕什么呀？
我就是搞不懂，那个文哥有必要这样做吗？
我隐隐感到有些不安，好像总有什么不对劲儿，但又说不上来。
绝对有必要，你想想啊，他那么多商业活动，如果都去不成，那损失远远不止这个数啊。从这方面来说，他倒是在你身上赚了不少钱。
乌燕分析道。可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
我说完早早地钻进了被窝，省得被这没来由的烦心事折磨。但是直到深夜，乌燕都在我身边睡得香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只好打开电视。这回电视台深夜娱乐频道竟恰巧播放有关文革的消息，说他马上就要推出新专辑。这张专辑继承了我一贯的音乐风格，里面收录了十首我自己很满意的新歌，所以我想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文革在接受娱记采访时说道，但是他没有笑容，仍是那样的阴郁。说完这句话，他的眼睛突然看向镜头，那目光就好像透过屏幕向我射来，似乎跟我传递着某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我打了个冷战，看着电视上酷似我的那人，心里有点恐惧。我啪地关上了电视，房间里陷入了黑暗与寂静之中。他为什么要用继承这两个字，而不是用秉承或者延续等等的词？这个词听得我很不舒服，我怀着强烈的不安感，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刚起来，电话就响了，是乌燕接的电话。
是文哥的经纪人阿辉打来的。
乌燕把电话递给我，一边朝我使眼色，意思是让我答应下来。
陈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没什么问题吧？
我迟疑了一下，乌燕推着我的手臂，一个劲儿的点头。我只好说，好吧，那就试试。不过我有言在先，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本人概不负责。电话里响起了他的笑声。
那当然，那当然了。陈先生这次帮了文哥的大忙，我们自然不会亏待你的。OK， 我这就开车过来接你，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挂上电话后，乌燕就开始抱住了我的头亲了一下，笑道，
这下我可真有个明星老公了。
我叹了一声，高兴个啥呀，这个明星又不是叫陈伟，而是叫文革。我想起影视剧里那些一般都没有好下场的名人替身，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有什么不同啊，反正他给的那钱足够我们在国外买一栋不错的房子了。
乌燕说着，但这笔钱的数目太大，又来得太容易，我的心里说什么都有些慌慌的，好像做了一笔非法的交易。半个小时后，楼下响起了喇叭声，我探出头一看，一辆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在下面停着。阿辉从轿车里探出头来向我打招呼。
啊，这么快就来了？
吴燕好像比我还紧张，七手八脚的从衣柜里找出我最好的衣服让我穿上，然后自己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才下了楼。
只要陈先生来就行了，陈太太就不必跟着老公辛苦了。
阿辉温和地笑着。吴燕显然有些失望，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让他去的，因为毕竟我只是文哥的替身，如果身边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大众陌生的亲密女人，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当阿辉把那张支票交到他手里时，乌燕才又高兴了起来。我坐在舒适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里，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车子拐上了主干道，驶出了这个城市，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下了公路，进入一个位于江北风景区边缘的别墅群。
文哥在这里有一处秘密房产，从今天起我们就会在这个别墅里对你做一些必要的培训。
阿辉说，我想问一下，这项工作要持续多长的时间？我跟着他进入别墅，一边打量着豪华的室内装修，一边问道。
阿辉笑了笑，现在嘛很难说，要看文哥的情况，我想几个月就足够了吧。
啊，几个月？我没想到会有那么长的时间。
阿辉好像看出了我的疑虑，笑道，不长，几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当然在这期间你所有的活动所得到的收益我们都会按照提成给你，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呢。那请跟我来。